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二晚9:35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在我们家庭生活这档节目当中要聊的话题呀，是平时我们都比较少关注到的问题，那就是关于肛肠的健康。以往我们关注的比较多的一般都是心脑血管啦，或者是消化道啦，还有现在因为正处于新冠疫情的背景之下，那么更多人呢可能都是在关心呼吸系统的健康，但是关于肛肠问题呀，很多人都是谈的比较少，而且不少人可能会对于这一类问题感觉有些羞于启齿。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两位肛肠科方面的专业医生来为我们普及一下肛肠方面的健康知识。欢迎霍主任和郭主任。
我呢是马伊龙长青肛肠医院住院部的医生郭继霄。
我是肛肠科的医生霍红。
好，今天我们请来的是两位肛肠科的女大夫哈。
可能呢就这个肛肠见呢应该是女医生相对来说应该是少一点的，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实际也是这样的，但是我喜爱这个职业。
那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呢？
其实当时呢是我同学的影响，我同学是一个男生，但是呢他建议我你在选这个行业的时候推荐了我选择了肛肠，但是我确实干着干着也爱上了这行，尤其是在这个特殊行业，尤其是女性，还有她有一些特殊要求，比如说有一些私密性啊什么的，所以说我越干越喜爱这个行业。
好，首先呢我们请霍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肛肠疾病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有的很多人问我呀，说这个肛肠疾病是吃出来的吗？这个呢，因为咱们这个肛门呢是消化道的末端，我们吃的任何食物呢都是通过消化以后由肛门排出来了，所以说呢吃和肛门疾病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肛肠疾病很多都是病从口入，为什么这么说呢？给我们具体讲讲吧。
比如我们节日以后啊，我们的门诊量就增大了，患者就多了。为什么呢？很多患者来了以后就说呀，大夫我喝了好多酒，突然呢我这个肛门呢就肿起来了，脱在外面又红又肿又疼还便血。那么就是因为呢他吃了一些什么火锅啊麻辣烫啊吃了什么水煮鱼啊上火了，所以呢这个原来那些痔疮没有任何症状，这个时候呢就脱在外面了，像小菊花一样。
郭主任平时遇到这类的病人应该也不少吧？
特别多。为什么呢？现在大家吃吃喝喝不忌嘴，辣的、酒还有节食都会影响到这个引发这个肛肠疾病。
那我们平时究竟该怎么吃才能够避免肛肠问题的发生呢？
这个吃啊，我希望大家呀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不要图一时的痛快啊，就饮食呢就不注意了，过节的时候呢，大鱼大肉啊，然后是喝酒啊，吃的一些食物呢，就是以那个肉食为主，希望大家呢多吃一些菜和水果，这样呢它就不会上火，大便呢也不会干燥， 减少那个痔疮的这种复发。另外呢，有一些呢吃菜吃的少了，吃肉食多呢，它大便就容易干燥，排便就困难，大便一困难呢，肯定的就把肛门给崩破了，这时候呢就造成肛裂了，有的患者呢就说呀，我这个肛门特别的疼，一排便呢就疼，因为肛门破了以后啊，它呢就形成肛裂呢。就会出血，所以呢很痛苦，这个和这个吃菜吃水果少有关系。你看我呢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比较爱吃水果，我每天早晨起来呢要喝很多的，就200毫升吧温白水，平时呢吃菜量很大，吃什么都行，什么瓜类的呀，绿叶菜什么的，吃包子饺子的时候多放点馅儿，放点菜，什么韭菜茴香瓜都可以，你大便就不会干燥了，排便就不会疼了。
我听说啊，对于成年人来说最好是每天一次定时排便会比较好，那么对于婴幼儿来说也应该保持这个相同的频率吗？如果是2天以上排便一次会不会不太好呢？
啊，这个绝对是不正常的，最好也是1天1次。为什么呢？大便时间长了以后呢，也不利于他吃的一些，应该是新陈代谢，对不对啊？你每天应该多给孩子吃点什么苹果啦，香蕉啊，什么瓜呀，猕猴桃啊，什么都可以，尽量让他一天接一次大便比较好，是吧？有的时候呢一干他就容易把孩子的小屁屁给崩破了，所以呢还是希望呢最好是1天1次，最好呢不要时间太长，2天1次也可以，让他吃菜吃水果多一点，可能他就会排了。
对于经常便秘的人来说，可能痔疮这个问题啊就会经常伴随着他了。老百姓俗话说十人九痔嘛，所以说这是一个挺普遍的问题。那么如果痔疮长期不愈甚至出血的话，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如果痔疮出血啊，一开始呢可能要少一点，假比如说手指上有血呀，或者是那个一蹲它就有一点血出来，严重的呢可能它就会滴血喷血，这个病人都会跟我们介绍这个情况。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啊，就像那个水管子，你开一个一点一点的滴滴答答滴滴答，时间一长那就多了，那病人呢时间一长啊就会头晕呐、没劲儿啊，这样话呢一到医院一化验血呢就贫血了，所以说呢一定要重视它，早点看早点治疗。
哦，会导致贫血啊，这么严重的后果，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不会想到一个小小的痔疮出血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对，其实这个痔疮出血呀，有的人呢可能不是特别注意，一开始是点滴滴滴答答的那种，还有的时候呢是纸上擦的，还有一种人他不是特别重视这个，甚至于拉血拉的都就是最后都贫血了，所以说贫血了以后那个时候就是治疗起来就比较困难了，所以说大家在痔疮出血的时候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这个有的时候疼有的时候不疼，可能大家在感觉就是量不大的时候哎就不会注意，或者是不疼的时候就不去注意，如果轻的时候哎可以先用点药试一试，如果说有必要的话就必须要就诊了到医院。
那么如果是在如厕的时候发现有便血的情况，除了有可能是痔疮出血之外，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是一些更加重大疾病的表现呢？
它便血可能会有这么几个原因，一呀、可能是大便干呢把肛门给崩破了出血，也有可能呢是肛门里边呢有息肉啊、有小息肉可能也会出血，不要耽误了，老出血会影响它的健康，就是您一定要注意看一下血的颜色是鲜红的还是暗红的，如果要鲜红的呀你可以啊用点药啊，不吃辣的不喝酒，如果这个血的颜色呢不是鲜艳的，一定要引起注意了，一定要去做一个检查，看看这个血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千万不要耽误。
哦，那就是鲜红色可能是外部的少量出血，倒不一定是大问题，反而如果是暗红色，它有可能就预示着是体内有出血的问题，所以就要重视起来，尽早的去做个检查，对吧？
这个出血呢，就是一定呢，就是看一看呢，这个排除一下它是不是肠子里头长东西了，或者是有结肠炎了，啊，或者是长息肉了。等等这些呢，都需要大家呢引起重视。
那如果痔疮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越来越严重了，那么是否必须要做手术去切除呢？
严重看主要是有便血或者疼痛，或者是有脱出物比较影响到您的生活了，那这样的话就需要手术了。如果说没有任何的症状，对您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也可以暂时保守治疗。
我身边啊，就有一些女性朋友，她们生完孩子之后都出现了一些排便方面的问题，有些是得了痔疮，有些呢是出现了便秘或者是少量便血的情况等等。这些问题真的与生孩子有关吗？
女性朋友啊，如果你要是有痔疮比较严重，那么希望你呢在你怀孕之前把它解决了，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很多呢，怀孕到六七个月、七八个月以后呢，腹部增大了，对会阴部呢造成很大的压力。那么你原来没有症状的这些痔疮呢，这个时候就突然的拖到肛门外边来了，又肿又疼，还便血，那么对你胎儿发育肯定是会有影响的。所以说，建议你呢，就是在没有这个怀孕的这个女性呢，如果你有痔疮，应该去看一看，需要不需要治疗。
怀孕前如果有症状的话，就是尽量把这个肛门疾病要治疗。还有一个就是怀孕中的呢，因为这个特别有话语权了，因为我们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呢，会有一些，包括我管的几个病人当中呢，有一个孕妇，她是可以说就是横着进来的。他当时的痔疮脱得特别严重，就整个全是在外面浅动了，我们叫浅顿。然后呢，就他基本上都不能站立，就是好，就家属就抬着进来的。进来以后呢，当然了，有一些孕期的话呢，他有一些用药呀，还有一些治疗呀，我们会考虑到对宝宝有没有影响，对这个孕妇本身有没有影响。所以说在整个治疗过程我们还是采取了手术，因为他不手术的时候肯定不行了，因为他的疼痛也会影响到他胎中的宝宝，因为会增加他这个宫缩，引起这个早产，所以说必须得救他。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我们各方面都会考虑到，不仅要不能影响到宝宝，而且还要对他本人也要尽量减少他的疼痛。所以说这个孕期得这个肛门疾病的话是特别痛苦的，所以说大家平时的预防其实是大于治疗的。
这个一般的生完孩子以后呢，我们这个女同志在坐月子的时候呢，肯定活动量少，吃的一些营养啊，什么鱼肉比较多，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大便干燥。希望呢你在这个饮食上调节好，多吃一点什么红薯啊、瓜类呀、那个馅儿啊、茴香啊、什么南瓜，这都可以啊。山药也特别好，对身体也有好处，它也能通便。另外，在这个怀孕期间呢，肯定也是有痔疮了，那么到这个生完了以后呢，可能加重了。生活上调理好，多吃菜，另外用热水洗洗，里边放一点盐，轻轻的洗一洗，就是这么来处理吧。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有痔疮导致少量出血的情况，那么假如是出现了喷溅式的出血时，又该怎么应对呢？
已经是喷射状的了，这个必须到医院看一看了。因为喷溅式的话呢，它容易引起最后频繁的出血，会容易引起导致贫血。刚才也提到了，贫血如果说达到血色素特别低的时候，直接手术都做不了，得需要先输血。所以说这个喷溅式的一定要及时就医了，保守治疗应该是效果不是特别好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华盛顿州生态环境管理署希望您对于在西雅图的 Clean Earth Burlington Georgetown 设施的环境清理工作提供评论。生态署提议发放允许进行该工作的许可，从而推进清理工作。在3月11日前审阅，并对于许可草稿和公众参与计划草稿提出评论，请前往 ecology.wa.gov/Burlington East 4th。请记住，是 ecology.wa.gov/Burlington East 4th。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平时我们都比较少谈论到的问题，那就是关于肛肠的健康。不少人啊，可能会对于这一类问题感觉有些羞于启齿，甚至会避而不谈。但是有了问题就得应对，就得尽早治疗。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两位肛肠科的专业医生来为我们普及一下肛肠方面的健康知识。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一个很普遍但是很多人又比较羞于谈论的话题，那就是便秘。有人啊以为只有成年人才会有便秘的问题，其实不然，不少儿童也是自小就有便秘的问题。那么这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又该怎么去应对呢？
这个都是和饮食有关系。一个呢就是把这个饮食给他调配好，给孩子安排的菜呀、水果啊比较丰富，可以喝点蜂蜜水，还有呢让他不要老在那学习啊，加强点活动，这就能解决了。
有些人是一到冬天就会便秘，而到了夏天呢就会好一些，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那这个肯定和这个气候有关系。冬天呢干燥，屋里又是暖气呀、然后呢大家比较爱吃一些肉，吃的水果也少，那么所以呢冬天呢它就容易引起大便干燥。夏天呢天气比较潮湿湿润，瓜果梨桃又多，所以呢这些就是发生的这个便秘就少一点，那么你在饮食上注意就好了。
所以说到底啊，肛肠问题还是跟吃进去的食物有关。那么平日里是否有哪些比较好的习惯可以帮助我们维护肛肠的健康呢？
咱们排便其实也是有讲究的，便完以后的一个清洗，就是排便的时候呢蹲的时间一定不要长了，我们要求是在5分钟左右，其实5分钟、6分钟、7分钟也都可以，但是绝对不要超过10分钟。 为什么呢？就是好多现代人呢都比较工作呀什么的，生活都比较紧张，可能认为去了厕所以后，哎，觉得是一个放松的时间，拿着手机刷抖音，就是包括我在这个治疗的一个好多这个便秘的患者中，就是有一个讲解了哈，他们家厕所是安的装的电视，坐到马桶上一边看电视一边来排便，这样的习惯是相当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排便它是讲究一个专注度，一定要专心致志的去排便，排完便以后它是要求速战速决，也就是说排完便以后一定不要看手机了，也不要看书了，也不要看报纸了，电视咱们是不建议厕所里安装的啊。所以说便完以后呢，还有一个问题，擦屁屁的时候也是很有讲究的。擦屁屁大家一个三点，第一个站，也就是说用你的卫生纸叠好以后轻轻的蘸一下，把这个大部分的大便蘸完以后呢，大概也就大便不多了，然后呢蘸完以后要擦呢也是要轻轻的擦。第三步，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是要清洗一下，清洗家里如果说能安装这个智能马桶的话是更好的，如果有条件允许还有淋浴喷头呀，或者是盆里边加一点水清洗，一定要有条件一定要清洗，因为这个缸中呢藏污纳垢褶皱特别多，所以说有一句俗话嘛，就说谁还不带点屎呢缸门上，所以说因为褶皱比较多容易引起个缸周的炎症，便完以后一定要清洗。清洗完以后呢还有一个动作，要旋转式的轻轻的揉一下，揉一下，因为这个痔疮嘛，大部分痔疮会有一个脱出的话，你做到这个揉的这个动作的话，它哎有可能因为便完以后它这个血液啊，肛门周围的一些组织呀、黏膜啊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水肿，哎，你揉一揉的话呢，揉回去以后这样的话呢它回纳了，甚至已经有痔疮的可以回纳回去，所以这几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很多人说拿着手机蹲会不会长痔疮，会，一定会，大家上厕所的时候不要拿手机。
好，我们再次强调啊，如厕时一定要专心致志，不要看手机看书，也不要被别的事情给分了神，一定要尽量速战速决哈。
刚才郭主任说了便后一定要清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希望呢就是说兜里多装一点手纸，如果你在什么地方遇到想排便了，那么你进厕所呢，现在咱们的卫生间都非常好，里边都有水，不管凉的热的，你便后以后呢就把这个手纸啊蘸上水先擦一下，清洗完了你再用干的手纸去擦它，保持肛门周围的干净，这是一个问题，它就可以解决。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穿的内裤最好呢不要穿这个化纤的，要穿纯棉的，手纸呢也要用那个原木浆的，不要用特别白的漂白的，有一些人呢对那个过敏，就对那个什么就是增白剂过敏啊。还有的人呢挺讲究，兜里装了很多的湿纸巾，消毒的湿纸巾，这个最好是别用。为什么呢？这个消毒湿纸巾呢它不适合来擦肛门，只能适合用普通的手纸来擦洗肛门，这个就好了。
现在对于很多年轻女性来说也会经常有便秘的问题，那么吃治疗便秘的药物又会导致拉肚子，这又该怎么办呢？又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个问题呢？
便秘呢它原因有很多，有的人呢比如说现在女性爱美，为了减肥她节食，这个是相当不应该的啊！节食会引起便秘，还有的不吃，就是饮食上比较不节制，吃这些蔬菜呀、水果呀之类的东西呢很少。还有一种问题，也就是说它便秘有器质性的，还有这个其他一些饮食方面引起的。比如说便秘的话，它肛周的一些炎症刺激呀，也会引起便秘。所以说便秘，首先你要找到原因。不是说便秘了就需要吃泻药，吃泻药对你的身体是很不好的，尤其是因为便秘的药物种类很多，有一些是缓泻剂，还有一些呢是药劲特别大的，俗话说就是完全的一些泻药， 所以说不要乱吃泻药，尤其是还有一些恩醌类的，或者是有一些恩醌类的药，大家长时间吃的话会使你的肠子变黑。肠子变黑呢叫一种病，叫什么大肠黑便病，它是豹纹样的。你在做肠镜的时候，肠镜下看的全部都是就跟豹纹的皮肤一样样的，这个病也是很可怕的。但是这个病如果你停止一些吃还有恩醌类的药的话是可逆的。所以说便秘不要随便吃泻药，便秘是一种病，一定要到医院查是什么原因，千万不要自己用泻药长时间，而且长时间用药的话会有依赖。
关于直肠息肉啊，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这是不好的标志，应该尽快去医院做手术去除。那么在直肠息肉出现的时候会有什么症状吗？我们怎么知道肠道内有没有长息肉呢？
肠息肉有什么症状？这个吧，一般的初期啊，它是没有太明显的症状的。都是因为呢，假比说有一些人是出一点血，但是出血有，但是不是说肯定就会出血，因为他在小的时候他没有什么太大的症状。这个结肠的息肉啊，一定要早点把它切除，不要留着它，因为呢，腺瘤样的息肉最后，如果你不去根治它，它发展到3厘米以上，这个就会变成恶性的了。所以说还是早点去治，因为它没有什么症状，容易耽误。我曾经啊，就是这个说到这儿，我可以说一个案例，就是我见过一个40多岁的一个男性患者，他来就诊呢，他就告诉我，他说大夫，我痔疮啊，犯了，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血。别的没有任何不舒服，您就给我开点痔疮药就行了。这时候呢，我就给他做了一个检查，我在直诊过程中呢，我发现他这个血呢是稍微有一点点，而且呢我也没摸到什么东西，除了肛门有一点痔疮以外呢，他的血不太鲜艳。我就告诉他呀，你这个血，我让他看了一下指头，我说你这个血不是鲜艳的啊，可不是痔疮来的，我希望你呢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排除一下肠子里有什么问题。结果这个人呢，他也非常听话，他就尽快的呢就做了一个肠镜，结果是3厘米左右的那么一个3×3厘米左右的这么一个大的息肉。然后他在做了这个病理以后呢，就是3级了，息肉的腺瘤样的息肉3级，就是已经临界癌变了。幸亏呢他来就诊了，而且呢没有转成恶性的，在肠镜下就把这一个大的息肉给解决了。哎，他也很高兴，然后他每到一定的时间呢，他就会定期的到医院来做一个检查。所以说呢，这个我也很庆幸呢，没有给他耽误他的病，他也很心里也很踏实，没有变成恶性的。
那么应该多久查一次直肠息肉呢？
2年查一次比较合适，不要等息肉长出来多了咱们再去检查，就不太好了。另外还有家族遗传的这种里边有息肉病的呢，也是应该特别的注意的。
假如做检查的时候发现了肠息肉，并且做手术去除了，但是化验结果说是2级，这算是癌症吗？
这不是癌症，因为就是咱们这个息肉啊，它分3级，1年以后定期复查结肠镜啊，看它又长没长。有息肉早点治，不要让它等到2级、3级了我们再去做就不太好了，因为这个息肉越大呢，就会做起来就比较困难一点，就是不太安全，怕出血，尽量的就是早发现早根治吧。
那么直肠息肉如果不做手术切除的话，它可不可以自己慢慢消退下去呢？
息肉它自己消不下去，必须要切除掉，而且息肉你不能长时间留着啊，它最终如果你不管它的话一定会癌变，这是一个时间问题。
刚才您提到了排便的时候有出血要引起重视，那么内痔出血和肠道出血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又该自己怎么去做判断呢？
这个呢就是内痔出血呢，它是大部分是鲜红色的，滴滴答答的， 颜色很鲜艳，就像我们手指切破了流血的颜色一样。那么肠道里的血呢，如果不是太严重的呢，也有鲜红的，但是呢它可能会掺杂着一些暗色的，假比说像果酱的颜色呀，或者是淡粉色的，或者还有一些粘液，这个呢就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特别是把肠道里的一些问题呢早一点给它诊断出来，早点治疗。
说到这个粘液啊，或者说严重一点，大便上出现了脓，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可不要耽误。为什么呢？这个大便有脓是非常不正常的。有脓的这个病有很多，轻一点呢就是结肠有炎症了，有溃疡了，这可能会有脓。那么还有呢，里边可能长了一些肿物，希望呢尽快的去排除一下你这个出脓的原因。
接下来就问问这个十人九痔的问题了哈。那如果真的是不幸得了痔疮，我们该怎么去应对，该怎么做？
如果你的痔疮不大，那么你呢就特别得注意呢，尽量的不要让它再往大的地方长了。刚才郭主任也说了，我们在排便的时候千万不要在那儿看手机啊，看书看报啊，蹲的时间太长呢，你这痔疮就会长大了。那么还得注意什么呢？就是管住自己的嘴，千万不要图一时的痛快，又吃什么麻辣烫啊，又喝酒啊，这样的痔疮它就容易水肿，容易出血。尽量不要便秘。如果要痔疮太厉害了，如果家里有一些痔疮膏、痔疮栓的，你可以用一用。如果还不好，假如说一排便就拖出一大堆来，像菊花一样，那么你就早点把它治了哈，不要耽误的时间太长。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会心里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如果做完了痔疮手术，它还会不会再复发呢？
这个我想这么来回答。您生出来的时候，你肛门上有痔疮吗？它是没有的，这不是天生带来的，都是后天自己得的。什么蹲厕所时间长啊，大便干呀、使劲儿啊，还有的就是吃一些刺激的肛门的一些食物啊，当然呢还有一些呢就是和他的家族有一点关系，就是父母长痔疮的比较多，他可能也要长，但不一定是绝对的啊。因此呢我们这样说，给你做完了痔疮手术以后呢，就给你创造了一个没有长痔疮的肛门。那么如果你不注意是吧，可能你过个20年、30年或者10年，它就又长痔疮了。如果你呢在饮食上也不够注意，可能你做完肛瘘呢，你可能还会肛周感染，造成肛瘘。
其实这个就是提到刚才说的，不管是做之前还是没有长的，还是说做了以后，大家都需要有一些预防措施，就是做到更好的预防要比治疗更及时。第一个还是刚才说的，吃辛辣刺激食物其实可以，但是都不要过量。什么都有一个度，如果说过量的话，因为这个辣椒嘛哈，吃完以后它包括我自己也是，吃完以后有的时候吃的多了以后，可能会感到第二天排便的时候肛门就是火辣辣的烧灼样的感觉，那个呢就是说明你的辣椒吃的量太多了，一定要控制。就是如果说今天我吃的这个量不是特别多，哎，第二天呢感觉没有什么不舒服，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吃到这个量。如果说第二天特别感觉烧灼感，那你这个量一定要控制，这个是辣椒。还有一个就是酒，在这个咱们统计上哈、过量饮酒的人呢比这个不饮酒还有就是适量饮酒的人肛门紧闭的发病率一定是高的。为什么呢？酒就是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讲，酒呢是容易生这个湿热之邪，湿热之邪下注到肛门了，哎，它导致这个肛门疾病就容易发生了。所以说也是一定要有个度，这个就是咱们说的一个这个忌口上。首先是从嘴，其实一个口，一个入口，一个出口，这是咱们人的是相当重要的啊。 没有吃也不行，然后不拉也不行。所以说首先这是吃上面完了以后，就是平时的注意生活习惯饮食上面，然后生活习惯一定要锻炼，还得锻炼的话呢也是不要就是肆无忌惮的去锻炼，包括其实有一些长时间的骑车呀、爬山呀或者举重呀、久蹲的这种锻炼也是不适合的，也容易长肛门疾病。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四大道和第五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etr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孟阳。今天我们跟您聊的话题呢，是关于肛肠方面的健康。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肛肠科医生来为我们普及一下肛肠方面的健康知识，帮助我们尽早发现问题，尽早正确应对和治疗。那么接下来啊，我想请两位医生跟我们现身说法，说说您在生活当中是如何通过正确的生活习惯避免肛肠问题发生的。
我可以说呢，我现在70多岁了，我呢，没有长痔疮，我也没有便秘，我的生活习惯是什么呢？每天早晨我要空腹喝一大杯，大约200毫升吧，温水。我呢爱吃水果，爱吃菜，这个水果呢，我认为呢，只要是你爱吃的都可以，有的人爱吃苹果，有的人爱吃香蕉，都行，什么火龙果啊，什么绿宝啊，那还有的人呢爱吃一些这个红薯都行，这些东西我都爱吃。另外我比较爱吃馅儿。假比说包子饺子，我就愿意把那皮儿啊弄得薄薄的，里边菜多放一点，什么韭菜、茴香、瓜都可以，大白菜都行。另外呢，我排便的时间我掌握的特别好，我到厕所呢，我是排便非常快，从来也不在里头看什么手机啊、什么报纸啊、书啊什么的，我2分钟基本就解决了。一定要清洗，然后就赶紧起来。我呢还注意什么呢？就是每天晚上呢，吃完晚饭我要散步，我要多走，这样的话呢，增加我们的肠蠕动，大便就非常的通畅了，它就不会给肛门造成负担。另外我呢是不喝酒，不吃辣椒，一点都不吃。
那些生活在湖北、湖南、云贵川等地的朋友们，他们的饮食习惯那可是顿顿无辣不欢啊，那他们怎么办呢？也没看见他们变成痔疮高发区啊。
因为你那儿的气候非常的湿， 潮湿，可能他吃了会好一点。到北京来了，北京这个地方又干燥，气候也干，空气也干，所以呢，你吃了辣椒肯定你就不适应了。
您刚才说您如厕是2分钟解决问题，这可真是够高效的。那要是我们做不到像您这样2分钟快速结束战斗，又该怎么办呢？
这个是比较多，我希望你呢，首先缩短你排便时间吧。你如果2分钟还没完，那你就把大便排净了以后，你就不要在那儿蹲着了，赶紧的起来，这样的话呢就会好一些。另外你把纤维的东西多吃一点，你肯定排便就快了。
那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健身啊，我就很想了解一下，如果是做运动的话，会不会能够帮助预防痔疮的发生呢？
这个当然好了，就是我们现在呀，有很多坐办公室的工作做的时间比较长啊，或者是司机呀、开车呀、出租师傅呀，那你坐的时间长，肯定你肠子蠕动也慢啊，那就会造成便秘呀、排便不通畅啊，这都可能造成痔疮的发生。希望你呢劳逸结合，你坐一会儿活动活动，这个就肯定会对你有好处的。这个痔疮本身它到最后的症状就是脱出出血，那么你怎么办呢？首先你先在生活上注意，最好不要喝酒，少吃辣椒，然后呢多吃菜多吃水果，让大便不要干燥，一干燥就刺激你的痔疮了，肯定它就会把那个黏膜给刮破了，血管暴露出来，这不就出血了吗？是吧？如果要是总出血，你时间长了可能就要贫血了。所以说呢，你可以再用一点痔疮的药，什么都可以，只要是痔疮的膏和栓都行。
另外，是不是上火了也很容易导致痔疮的发生呢？那假如说是比较容易上火的体质的人，又该怎么去吃呢？
那你这个肯定你就得注意吃点那个不上火的食品，是吧？把那个水果青菜加大点量啊，多吃一些清淡的，少吃一些大鱼大肉。那酒和辣椒肯定就更不能用了，你用完了以后肛门肯定不舒服，还会上火。我感觉呢，这些问题呢特别多的就是这个便秘，什么小孩便秘啊，什么就是自己呀、拉的是球啊，然后就是说好几天排一次大便呀、刚才呢郭主任呢也讲了好多关于这个饮食啊要注意，因为呢我们就是说你吃的任何食物都是从肛门往外排，那你首先先把这个食物给它调理好了，对吧？你看小孩他肯定吃水果少，学习比较紧，上个什么几年级或者初中啊，那家长不让他吃水果，他可能就想不到去吃，怎么办呢？那你就得告诉他，你排便很困难，拉球啊，那你要是想长痔疮，将来想住院做手术，那你就别吃菜，别吃水果啊，你可以这么告诉他，让他多吃一点这方面的东西，那他大便呢肯定就不会特别干了，哎，给他什么做点粗粮，是吧？吃点什么，不要老吃的太精细啊，不要老吃的那个肉太多啊，心疼孩子，生怕他营养不够啊，肉类、鱼类呀、吃的很多呀。另外，小孩们都喜欢吃羊肉串啊，这些都能上火，怎么办呢？还是靠饮食，另外要靠活动，让他到外边跑跑跳跳。或者是让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做做这个从右下腹往上推，推在这儿做一做腹部的按摩啊，早晚的都可以做十几次，这样的话呢增加他的肠蠕动，可能排便也要痛快一点。
两位医生能不能跟我们仔细的说一说具体导致这个便秘的根本成因究竟是什么？
便秘它是分三种的，一个叫出口跟阻性便秘，出口跟踪性便秘就是说到了肛门口那儿拉不出来，还有一种呢叫慢传输型便秘。慢传输型便秘嘛，它就是肠的蠕动慢，有的人是天生的，有的人是后期的一些因素引起的。还有一种便秘叫混合型便秘，就是又有慢传输又有出口跟阻，这个就是比较复杂了。所以便秘是分这三种，就是慢传输呢，它是就是说好几天就没有便意，没有任何的便意， 就是我必须得靠，有的人是吃一些药啊，因为我们在这个住院患者中也是有很多便秘，因为现在因为这个工作压力呀，还有这个饮食结构呀，导致便秘的确实特别多，而且影响到时间长了会影响到人的这个精神因素。所以我刚才讲到的三个便秘，你一定要分清楚是哪种便秘了，然后再去对症治疗。那这样的话才可以，不是说随便的吃些泻药就能解决。刚才也提到，乱吃泻药，很多一些泻药里边含有的成分对你的肠道是有影响的，包括一些什么长期有一些用开塞露啊什么的，因为开塞露它是一个高渗的一种药物，它是达到这个刺激。就是刺激到这个肛门里边，哎，它是刺激性的来强制排便。其实排便它是一个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一个疾病，不是说你强制性的去。有的人为什么说啊，我吃到甜头了，我一用点开塞露往进一挤，哎，一下拉得特别痛快。但是久而久之，你时间长了，你就离不开这个开塞露了。你一辈子就离不开了，真的。因为咱们好多我们管理的这个便秘病人的当中，就是一开始来的时候精神都分裂了，真的。就是我们专家也有一句话说的嘛，十个便秘九个疯，还有一个小掏空，就是说十个便秘时间长了以后，便秘时间长了对这个人的精神因素是影响特别大的。所以便秘千万不要乱吃药，如果说便秘特别严重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在医生诊断明确是哪一种便秘的情况下，是需要手术还是需要来保守，需要怎么药物来调节，这样你才能对症治疗。
好，以上这些呢是关于便秘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关注一下相反的情况了。有些人呢是大便不成形，这是什么原因，又该怎么办呢？
大便不成形，这个也很多见，很多患者就说了，我那个大便像粥似的，接完了好像还没接完。这个呢，我认为呢，可以调节一下你的肠道菌群，喝一些酸奶呀，哎，这个可能帮助你啊，把大便排得痛快一点儿，看看你有没有结肠慢性的炎症，如果有炎症，它大便也不成形。如果没有炎症呢，你可以把这个含纤维的这个食品呢给它加大点量，可能你排便就会像香蕉一样的大便了。
有些人啊是经常习惯性便秘，而另一些人呢却是经常性的腹泻，这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这个呢，首先先从你自己的饮食去找找原因，是吧？你吃了什么了它就要腹泻了，对不对？最好呢你在饮食上先观察一下，因为有一些人呢对某些食物是过敏的，假如有人吃什么这个呀那个，我就不点了，因为什么都有，有的还有吃鸡蛋还有过敏的呢，是吧？那么你这些食物你就尽量的不去吃，把自己这个大便呢调理的不干不稀就好了。那么还是腹泻，那你就得到医院呢找大夫找找你腹泻的原因。
很多人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患痔疮久了会不会发生癌变呢？
一般的呢痔疮它是不会癌变的，但是极个别的也有这个慢性的刺激、慢性的炎症。我呢从医呢就是肛肠科呢已经有40来年了吧，我曾经就见过一例，他的痔疮是因为长期的在裤子里磨来磨去，蹲出来呢又送回去，长时间的这种刺激以后，然后我们一看他的痔疮硬了，不柔软，而且呢稍微的有点变得那个表面呢很那个粗糙，我们就给他取了一个病理，发现呢他恶变了。这是我这个40来年的见的一例，当然有很多老大夫老专家可能他们也见过，但是呢我们不能说它100%的就不会癌变，或者100%的就会癌变。那么如果你的痔疮很严重又大，你拖来拖去的，我建议你还是把它根治了比较好，对吧？你自己也痛苦啊，是吧？又出来又进去的，很难受的。
我看到网络上有不少的人啊也都有一个相同的问题，那就是常常会有排便排不干净的感觉，这是为什么？我们该怎么去应对呢？
排不干净的这个症状呢，有 几个因素，就是说有的时候呢会是痔疮的影响，还有的时候呢是这种直肠黏膜松弛会导致这种排不干净的感觉。因为正常的咱们肠腔呢是这种特别空旷的这种管状的，因为这个受这个年龄的影响，有比如说一些年老的呀，或者是经常便秘的呀，或者是爱久蹲久坐的一些患者呢，他的肠腔不是这个空旷的，它是这种褶皱的，就是全是这种褶皱不平。因为我们在肛肠科检查的时候呢，进去以后他就看不到正常的肠腔，全是这种褶皱的黏膜，所以说呢在排便的时候呢，这个大便呢就容易藏到这个褶皱里边，容易藏到褶皱里边呢，你站起来走一会儿的时候，哎，他可能这个褶皱里的大便掉到这个褶皱里了，或者是掉下来了，又这样的话呢他就总感觉想拉，所以说呢它有的时候也是这个黏膜松造成的。这个情况呢最好还是系统查一下到底是哪个原因造成的，然后再对症治疗。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业的肛肠科医生霍医生和郭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肛肠方面的健康知识，也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到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两位医生，
谢谢大家。
好的，同时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祝福您晚安，我是孟阳，我们跟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